就是刘兆元和胡红他们夫妇，他们今天呢又来到我们中间啊。他们两年前呢到这个三一神学院去学习啊，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呢带给呢他们自己的一些分享啊，求大家啊，请求大家聆听。
大家好，今天回到这里就看着大家很开心，又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我和胡红两个人离开这里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回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好像像一场梦一样，这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回来好像还是跟大家非常熟悉，非常的亲近的感觉。今天正好是母亲节，我们好像也就回到了我们的母会一样，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庆祝这种家里的一个团契。我知道大家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听说是不论是周三还是周日都会来报告我们在神学院需要大家祷告的事项，所以也知道大家很关心我们的近况，回来也跟家人们来聊一聊，说我们在这两年之中经历了神怎样的恩典。大家都知道我们去神学院学习，神学院是一个算是系统性的学习关于教会关于圣经各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目前为止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差不多一半的课程，还有两年要继续来学习。我们学习了一些原文的内容，也学习了解经神系统神学，还有一些传福音啊、辅导、历史各样的内容，也让我们可以更了解更全面的了解在教会服事，也更整体的认识圣经。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机会也离不开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祷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来服事。刚才永刚的祷告真的很触动我，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是奉献，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跟弟兄姐妹们都一样，只是摆上自己小小的一点，然后能够更好的服侍教会。我们在那边学习的节奏还是很紧凑的，可能就是我们去之前没有想到学习会那么的辛苦。大家如果那个仔细观察我们的发际线，可能就会发现的确神学院不好读。如果大家看看神学院老师们的发际线，可能会觉得这个教导神学更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对，不过虽然学习的节奏很紧凑，但是的确通过老师课上的教学和我们课下自己的阅读，完成阅读的任务，真的是对圣经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两个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两个人一起读书，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学习更好的深入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上完课以后就会两个人一起来讨论，特别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学校，我们就经常会开车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会聊很多。可以说我们都对学习神学挺有兴趣，而且通过老师的讲解会有更多的角度更丰富的角度来理解神丰富的恩典。还有一个我们一起读书的优势就是学校有优惠，夫妻两个人读书呢第二个人可以减一半的学费，这是一部分优势。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如果两个人一起读书就是作为配偶可以免费去旁听课程，所以我们就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也会去旁听一些感兴趣的课程，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教会的事工，去了解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服侍。 不过虽然有这个学习很辛苦，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还是越来越享受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也很期待后面两年的学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真正我们所面临的很真实的挑战。所以印象中就是像第一个学期的时候，特别是对胡红来说，他是第一次在英文的环境里面学习，对他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压力。就我印象中那个时候虽然选的课不是很多，只有三门课，但是就是学习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胡红每两个星期要哭一哭，主要是因为很多的学习的任务包括阅读包括写作都会是超出他所能承受的。我感谢神的恩典，让他通过两年的时间越来越适应这种，越来越享受这样的生活。还有可能大家会认为说神学院的学习怎么说会有可能每一个神学生都是非常的属灵，比如说早上灵修啊，晚上祷告啊。但其实对我来说，第一个学期我面临一个很真实的困难，就是如果要完成学习的任务，我会很难去安排出时间来自己读圣经。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对于神学生来说，不去有自己灵修的时间。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很不适应，然后外在的压力又会很大，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学期特别的需要有意识的去调整。所以我也是当时自己去祷告，然后也跟一些教授有一些聊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的确我会发现说自己的灵修，自己的一些学习是特别重要的。通过这么两年的时间，我可能越来越适应，越来越知道怎么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和神相处的时间。不过可能也特别需要在大家在这方面的祷告，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时间的安排和管理的确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挑战。这些刚才是关于我们学习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们的生活，因为的确对神学生来说，神学院的学习不仅仅是在学知识，而且也是在生活中学习去仰望神对我们的供应，时刻去倚靠神。感谢神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有学校的奖学金、教会的支持，还有家人的支持，让我们生活上面很充足。前两天我们在计算下一个学年的这样的经济方面的需求，感谢神，我们会发现神真的是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让我们没有缺乏。我会非常认识到这个神特别的供应。记得有一年，就是去年的冬天，有一次就是天非常冷，外面在下雪，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现晚上非常晚的时候，发现汽车轮胎爆掉了，而且很无助的是这个苹果手机非常的不好，它那个温度太低，它会自动关机，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办法联系我们的同学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车停在路边，很无助的想寻求帮助，但是又找不到门路。这个时候有两个神学院的美国同学开车路过，然后发现我们汽车出了问题，然后他们就停在一边，然后很热心的帮助我们把备胎换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的确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特别的供应，还有这种神学院同学之间互相的这种帮助的感情。所以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考虑怎么样去帮助我们身边的同学。印象中就是很多，当我们去接触一些特别是华人的留学生、单身的同学， 会了解到他们的学习啊生活上面也有各样的困难，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也是第一次进入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学习环境，而且神学院的学习压力又是这么的大，加上一些同学可能经济上有一定的需要，然后他们的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车，所以生活上也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也会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去适应这边的生活，我们就采用了一些在贝城教会学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当时之前在这边的时候，因为在学生团契，大家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都会帮助学生们去买菜，所以我们也会抽出时间帮神学院同学去买菜，还有就是我们会向大家有些时候会邀请一些同学们来家里来吃一顿饭，聚个餐，特别是学生团契的同工们经常会开放家庭让学生们过来去在家里面享受一顿美食，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神学院的单身的同学来我们家吃一顿便饭。因为学习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也需要很多的时间来疏解这样的压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在芝加哥那边去转一转公园，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个还是一个怎么说一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放松，其实在转公园的过程中其实也不只是放松，我们也通过这样方式去发现神在大自然之中对我们的一些启示。大家可能还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读书都读得这么辛苦，你们吃饭怎么办？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做饭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这个学期对我们来说就修了比较多的学分，对那些可能家里有一个人读书另一个人陪读的来说，这个做饭问题相对比较好解决，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彼此更好的来互相帮助互相平衡，他比较忙的时候我来做饭，我比较忙的时候他来做饭，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会更好的去认识到怎么样更好的彼此服侍。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我们的生活就是感恩，真的神在各个方面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关于这个服侍方面也想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大家在八村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很能体会到找教会的问题，因为八村这个教会华人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大家彼此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对我们来说到一个新的地方寻找一个适合我们的教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访问各个教会想找一个适合的，最后我们加入了现在这个教会，是叫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北教堂，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仍然没有觉得很像一个家，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们第一次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上来问我们说，哎呀你们是第一次来的吧，好像没有见过你们，我说是啊我们是第一次来，他们会继续问，因为那边有一个学校是西北大学离得很近，他们问你们是西北大学的学生吗，我说不是我们是神学生，这个时候大家想哦神学生，我说那属灵生命很成熟了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关心，然后他们可能更希望是接触一些慕道友，接触一些新来的来这边的留学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失落，说我们也是很需要大家的关心和帮助的，但是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关心，所以可能大家在会都很会感受到说彼此之间的关爱，但的确对新寻找一个教会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我们参加这个教会呢有三个堂，或中文国语堂、粤语堂和英文堂，我们也和国语堂和粤语堂牧师都有些接触，在平时的服侍中也向他们有一些学习。 我们到那边的教会服侍最开始是在学生团契，因为我们在八村的教会就一直在学生团契服侍。但是在那边经过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团契有一些变动，一个团契分成了两个，我们就参与到一个服侍，我们就参与到一个就是职青的团契，服侍一些工作的年轻人。因为是一个新成立的团契，所以我们也在那边有比较多的服侍，包括带领查经啊，带领唱诗歌。然后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这个团契也开始慢慢的发展，然后彼此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也有更多的互动，我们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也开始更多的跟他们有生命上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彼此来建造，彼此来影响。然后胡红呢，在这边曾经参加过司琴的服侍，所以到新的教会他也开始参加司琴。在这边我们有参加诗班，所以到新的教会我们也尝试去在诗班服侍。其实我们有点像在那边，就是仍然在我们一些曾经服侍的领域，所以让我们好像感觉到没有离开家一样。在这样的服侍之中，我们也去体会到神家里的美好。我们可能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会开始实习，也会更多的去向教会的牧师们学习，包括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新的课程，还有两年，希望能够不要像之前这么辛苦，但是一切都仰望神的带领。如果神把这样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相信神会给我们足够，让我们可以来应对。我们特别感谢就是这两年的时间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祷告，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为我们祷告，因为真的对我们来说，祷告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的一家人，也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独的。特别希望大家为我们在时间管理上面祷告，因为我们可能接下来的时间不只是学习，还有服侍，有更多的挑战。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听我这样跟大家讲一讲，真的很希望就是我很希望这样的分享成为一种跟家人的一些，真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怎样经历了什么恩典。谢谢大家。
啊，好像还是不久以前，我还跟他们夫妇在一起啊，教主日学，然后一起在诗班里侍奉啊。想不到他们离开两年了。在座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们，但是我也有些新来的人，我稍微介绍一下。李昭元是当年也是来这边念书的啊，在这边留学生，他是念化学，后来是念了神学。我发觉不少人啊，我们当中念过神学的人好像当初都要先念一下化学啊，包括弟兄跟我啊，我们当初都念过化学啊，不晓得有什么关联。那刚才他也说再过两年他就要毕业了，那我们就继续的啊，一方面为他们的过去啊，在神在他们身上的保守恩典我们感谢神，也是呢继续为他们未来在神学院的学习跟以后侍奉的道路来祷告。那今天是母亲节，那在美国呢及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是把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当做母亲节。那在座呢我们很多母亲，你们的孩子们呢现在正在后面的教会教室练习，准备等一下上台来唱母亲节的歌我想你们大家都很期待这个时刻。不过现在在等他们的时候呢，我还是在这边讲一个关于母亲的信息。那圣经中记载了许多的母亲和他们的事情，我们都熟悉的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等等。其他呢新旧约圣经中还提到很多位的母亲，那我今天要讲哪一位母亲呢？我就想到今天刚好有昭元上台做见证，等他们两年之后毕业以后呢，他们就是年轻的传道人。 那想到年轻的传道人呢，我就想到新约圣经中也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而他的母亲呢是如何的影响他的信仰和一生的道路。那现在问问你们了，你们猜猜看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是谁呢？提摩太，对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的啊所提到的提摩太。那今天呢，在美国很多男孩子的名字呢是提摩太，英文呢就是 Timothy 或者 Tim。 这个名字呢是从希腊文来的，它原来的意思呢是荣耀神，荣耀神。那若是今天父母呢为孩子取名为提摩太，很可能是根据呢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啊提到的那位圣经人物提摩太。那在新约圣经中呢，提摩太是使徒保罗最重要的同工啊，但是在保罗书信中呢就提到他的名字啊将近有20次，远远超过保罗其他任何的同工。那在13卷啊，在新约圣经13卷保罗书信的开头中呢，有6卷啊保罗呢是把提摩太列名为共同写信的人。另外还有2卷保罗书信，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这2卷书信的根本就是专门写给提摩太的。但就这点来看呢，就可以看出来呢，提摩太呢在保罗心目中的地位。我们知道在保罗出去宣教旅行，后来他在欧洲打开了福音之门，那那以后呢他就接触很多教会，建立了很多教会，有很多教会需要资助啊和需要照顾，那他不可能同时牧养在不同地方的教会，所以他有时会啊需要差遣同工呢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牧会。而保罗呢最常派去帮助不同教会的人呢就是提摩太。那保罗曾经劝勉提摩太说呢，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看到保罗是这么一位重要的一位使徒，那对于年轻的提摩太呢，他是如此的看重，委以重任，就像父老师像父亲一样的教导他、爱护他、关怀他。那提摩太呢，一定是有他特别的地方，有他过人之处，要不然保罗为什么这么看重他呢？到底提摩太是怎么样为信徒呢？他又是与保罗怎么认识的呢？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提供了答案。按照使徒行传第16章的记载，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大约是在西元的50年，那他在那时候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我们上次也稍微看过这地图，保罗是从他安提阿，然后走陆路到达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那这个提摩太呢是生于这个路斯德在这个地方一个城镇。那这里说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父亲是希利丁人，就是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那时候呢提摩太认识基督可能只有1-2年的时间因为呢福音什么时候传到路斯德的呢？是大约在1-2年之前，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时经过那里才把福音传到路斯德。那保罗在第一次到路斯德的时候还行了几个神迹，他先呢医治好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对那个人一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立刻起来就可以行走了。结果呢那城市里很多迷信的人看到不得了，行了这么大个神迹，他们就以为保罗啊跟他同行的巴拿巴是神明将士，所以呢要向他们献祭，要拜他们，所以他们两个人要费了好大力量才阻止他们不拜他。可是后来又有别地方来的犹太人，他们反对他们两个人在这边传耶稣基督，就唆使众人用石头打他。 啊，把保罗呢打得半死，甚至人都以为他已经死掉了，就把他拖到城外，结果呢保罗又活了过来，好像没事一样。那这些事情呢，提摩太当时都可能看到，或者呢他至少听到别人讲这件事，也有可能呢他就是在那次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的时候信了耶稣。那等到一两年之后呢，等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呢又回到路斯德的时候呢，这里第二节说提摩太在那时候已经被当地的啊主内信徒啊齐声称赞，表示呢他已经是一位非常追求的信徒。那时候保罗呢可能是为了要培育后进啊，就呢邀请提摩太加入了宣教团。但是因为啊提摩太的虽然是呢母亲是犹太人，但在第三节说他呢他却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呢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啊，再带他一起去。那如此呢他希望呢提摩太呢就比较容易被那些有犹太教的背景的人所接纳。保罗他自己不认为信主的人需要受割礼，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那保罗是为了要啊提摩太能够在犹太人中传福音，他就不让提摩太没有受过这割礼这件事呢成为福音的拦阻。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提摩太他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仅愿意顺服保罗受了割礼，受了一些在受割礼的过程中呢也受了一些肉体的痛苦，他更是愿意啊就从那天开始呢就随着保罗呢离乡背井，为了传福音就到处奔波，也为此受苦。我们会想提摩太这么厉害啊，父亲都不信神，自己呢信耶稣也不过才一两年的时间啊，若是在我们教会啊，若是你信一两年的话啊，信主一两年，你恐怕还在那个刚从那个初信班啊组织学，还可能还没有完成那个课程呢。那怎么提摩太啊这个灵命成长这么快呢啊，居然到了个地步这里说众人都称赞他啊，保罗呢也认可他成为宣教团的一员呢？原来提摩太有他内心信仰的根底，这呢与他从小长大的环境很有关系。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呢，后来呢保罗写给他的提摩太后书中呢就说到，保罗说他心里有无为的信。那什么是无为的信呢？这个为字啊的原意呢就是假冒为善啊，无为呢就是不假冒为善。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批评当时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因为他们的外表敬虔，内心呢却有各样的污秽。但是提摩太不是一样，不是这样子，他对于神的信心呢不是表面的，而是在内心中有一个诚实纯洁的信心。那保罗就说呢，提摩太这个无为的信呢是呢先在他外祖母罗伊及他母亲有尼基心里的。那提摩太是从他们身上学来这个无为之信。那我想呢他的外祖母罗伊啊跟他的母亲有尼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言行一定是显出他们的信心，使得呢提摩太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影响。而且呢罗伊跟有尼基呢不仅仅是他以他们自己真诚的信心来影响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中呢保罗也说提摩太呢是从小明白圣经，那这个圣经呢使他呢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想必呢从小就在母亲及外祖母的带领下熟读旧约圣经，提摩太年轻的时候 在信仰上得到帮助。从这里经文看中看出，好像是主要来自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而不是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是外邦人，更不信。那提摩太这个长大的经历跟我们教会当中一些孩子的经历似乎有些相似之处虽然我们教会事工有不少的弟兄参与，我们的执事很多都长老，很多都是弟兄。那我们的儿童执事学呢，也有很多的当祖父的或者当父亲的弟兄当老师。但是呢，也有其他一些家庭都是妈妈在信仰上比较主动。那到了礼拜天呢，不少家庭呢都是妈妈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呢拖着另外一个孩子来到教会。至于这些孩子的爸爸们呢，礼拜天对于这些爸爸而言呢，好像是一个安息日是他们一个人在家里清静一下的日子我是笑着说这个话其实这是很严肃的事因为按照圣经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应该在家里担任属灵领袖的角色。很可惜的，很多丈夫及父亲呢，没有认识到这个做领袖的责任，就把这个担子呢，孩子属灵教导担子呢，交给了妻子，以致呢，很多孩子在长大时呢，没有父亲属灵的榜样，他们成人之后呢，就比较容易放弃信仰。好在上帝也有恩典，虽然提摩太的父亲没有在信仰上带领儿子，但是母亲有尼基有，外祖母罗伊也有，那提摩太的基友经由他们两位的辛劳呢，得到了造就。所以呢，我也特别感谢在座中的每一位在信仰上坚持把孩子带来教会的母亲跟祖母们。特别是母亲，若是你先生还没有信，或者呢他比较被动，那请你也不要气馁。若是父亲能带领儿女最好，但若他们没有尽到责任，主耶稣基督能是用母亲来完成带领儿女的责任。另外，我们在这个经节中也看到，祖母或者外祖母对于孩子也有影响力。我们教会现在我们坐在这边的祖母级的姐妹也不少。你们当中我也注意到有好几位是经常的或者不时的把你们的孙子女带来教会。你们呢，就像提摩太后书这里所说的外祖母罗伊一样，你们关心你们孙子女的是否能够听到耶稣的福音。那我们呢，也为这些祖母呢向神献上感谢。提摩太从小就在罗伊跟有尼基的熏陶底下长大，所以呢，当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路斯德的时候，提摩太那时候不是像一般的外邦人一样，原来完全不认识神，反之呢，他原来就已经有很扎实的旧约圣经旧约的背景。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他就对旧约中预言的耶稣基督信息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那提摩太的反应就可能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头记载的一位从非洲来的太监一样，这位太监很敬畏上帝，但是他对于旧约的以赛亚书他看了却看不明白。后来经过一位信徒腓力的解释，那太监就对以赛亚书关于耶稣的信息豁然贯通了，他就信了主并且受洗。提摩太也是这样，保罗说他原来对于旧约圣经的了解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当以提摩太一旦信主，他对于福音的认识立刻突飞猛进。在保罗还没有第二次来到路斯德的时候呢，提摩太一定已经在教会里被主大大使用，所以在保罗来到的时候，提摩太就有资格才加入保罗所带领的宣教队伍。那在提摩太加入这个宣教队的时候呢，圣经没有提他母亲有尼基的心情，所以我们只有试着想象，有尼基呢，他一定知道传福音不容易， 在保罗第一次来到路士德的时候，几乎被人用石头打死这件事呢，就尤尼基一定知道。如今呢，他自己的儿子也要跟随保罗走上宣教的道路，也可能会像保罗一样遭遇逼迫及苦难。我想尤尼基会不舍得，但他在心里呢，那时候呢一定有些挣扎。但是刚才说过，尤尼基他有真诚无畏的信心，他知道提摩太所侍奉的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他也知道侍奉主是荣耀的事。我们刚提到提摩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神，他为他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意思是荣耀神。他也相信侍奉主的人一定会得到主的保守，所以只要提摩太自己有愿意侍奉的心愿，我想尤尼基就不会阻挡儿子侍奉的道路。今天在座有很多的母亲，我相信你们一定都很疼爱你们的子女，希望他们长大之后有出息，学业事业都有成，婚姻也美满，就像你当年你对你自己的期望一样。然而你既然是已经是信主得救的人，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那对于今生的盼望，是不是因为你信主而与世人或者与你自己以前有所不同呢？你会不会是像尤尼基一样，有一颗无为，就是不假冒为善的信心，让这个信心来也影响你的子女呢？我们相信你们每一位都关心儿女的救恩，所以你会才会在每个礼拜天费力的把这个儿女带来教会。但是儿女在教会总共也不过两三小时的时间，真正重要的还是在你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活出这个信心的生命呢？你的言行举止让你的孩子看到你对于神的信靠吗？你有没有跟你孩子研讨圣经神的话，也关心他们的灵命，也跟他们一起祷告呢？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和祖母来鼓励，也是感谢所有把孩子带来教会的父母亲跟祖母，求神帮助你们能成为儿女属灵上的启蒙和动力，让巴不得我们教会能够在你们的带领下能够培养更多的提摩太出来。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就为母亲节献上感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为天下所有的母亲献上感谢，因为经由母爱我们就认识到上帝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为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跟祖母他们的对你的信心献上感谢，经由他们的信心也影响到他们的孩子。我们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像提摩太一样，从小就有得救的智慧，从小就认识耶稣基督。主，你就赐力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经由他们使我们的孩子们能得到帮助，能够认识你。我们将恭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孩子们要进来。